各位同学，大家晚上阿弥陀佛。我们阿含经的课程，我们休息了3次，对不对？那今天是接着讲佛陀的圣弟子上啊，第10页开始啊。那我们上一次是谈到舍利弗，介绍到双贤弟子的第一个啊，就是舍利弗。那舍利弗当然，如果大家有看过一本叫《舍利弗的一生》，就是镶光尼出版的啊，那个是一个南传的长老写的。那大部分呢，那一本书呢，就是以南传的尼可野啊，或者是小部来介绍舍利弗。那汉译的《阿含经》呢？那它就比较没有用到。那当然，如果是以我们汉译的那个舍利弗出现的经文来说啊，也是蛮多的，而且呢，有一些经很长很深，像那个《相集喻经》那这一些里头讲四圣谛讲得很详细。那这些都是舍利弗阐述法义非常重要的经典，但是因为我们在介绍三宝的时候啊，这个圣弟子呢，我们没有办法每一个呢都研究得很详细啊。那主要就是选一些经典，那不会太长，也不会太深，然后可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希望对这个圣弟子啊有一些了解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经典其实没有选进来的。那本来我有动了一个念头，是希望把今天呢就把全部讲完它这样，但是我看看内容好像不太可以哈，所以还是一样哈，就是这个礼拜五上课和下个礼拜五上课，那就可以结束了啊。所以大家就是下个礼拜五呢，就是最后一堂课啊。好，那我们来看讲义第10页啊。第6，二正是共论生死之根源啊，就是舍利弗和这个摩诃基希罗啊。那这个摩诃基希罗呢，就是舍利弗的舅舅嘛。长爪梵志的另外一个名字啊，那所以这个之前我们已经有上过嘛哈，长爪梵志，那他得阿罗汉过后呢，就是得圣者过后啊，就是得法眼经，这里没有标明他是不是得了阿罗汉哈，但是称他为尊者，那通常都是至少都是得圣果的圣者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杂含250经》啊。那这一部经有提到佛住在王舍城啊，迦兰陀竹园。那我们接下去呢，蛮多部经哈，佛陀都是住在王舍城啊。大家看下去就知道了哈。那接下来是舍利弗啊，舍利弗和这个摩诃基希罗呢，就住在耆觉啊。衢色觉山啊，那有一天就是这个摩诃基希罗，就是舍利弗的舅舅啊，从禅定起坐禅起来啊，然后就是到舍利弗那里去问他说啊，我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你。实际上是他的舅舅叫那个叫侄儿吗？叫侄儿哈啊，外甥啊。因为舍利弗毕竟还是在僧团里面是大阿罗汉，实际上他是他的外侄哈，就是侄儿。那所以呢，他还是非常客气，因为是大阿罗汉哈。那问他有没有空啊？他有问答要有问题要请问啊。那舍利弗就回答舅舅说：“那随你所问啊。那知的话呢，我知道的话一定回答。你看舍利弗还是那么的谦虚啊。”那摩诃基希罗就问了，那他说：“云何尊者舍利弗啊，就是舍利弗啊， 那我们眼睛能够对到色尘，啊，到底呢是眼睛细色，啊，就是眼睛细服这个外在的色法呢，还是色境呢，还是色呢细我们的眼睛，啊，到底是错在里头里我们的根门啊，还是错在外在的色啊？我们都一般都会归咎于这样嘛，哈，啊。所以有一些人说，哎，大家应该都知道嘛，哈，啊。就是有一些人他修行的重点啊，假如他认为都是根门的错的话，那他就眼睛不看，耳朵不听，那这样子就等于清净。那实际上佛陀说根门其实没有对错的问题啊。那外在的境界呢，那好的境界出现，不是说哎别人为什么要诱惑你啊，错也不是错在别人。我们说啊，色不迷人，人自迷，对不对啊？那外在的景色呢，其实它都是就是没有定性啊。那我们自己起了这个贪心，才会跟外在的色那个境界啊联系。那所以其实外在的境界它也是没有好坏可分啊。那我们来看舍利佛怎么回答。那舍利佛就回答这个摩诃毗湿罗说，非眼细色，非色细眼，就是不是眼睛系服于这个外在的色尘，也不是外在的色尘系服于这个眼根，乃至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都一样。那舍利佛就说到，那是因为它中间有着这个欲贪是他们的系服。那舍利佛呢就举一个例子啦，他说有两，就好像两头牛啊，白牛和黑牛。那其实白牛和黑牛呢，他们两个其实是没有系服在一起的，但是中间假如有一条绳子啊就是这个恶羊，那系服了这两头牛的话呢，黑白牛的话，那这两头牛呢不管去哪里都会拉在一起，对不对？那我们的眼睛跟色尘也一样，为什么我们眼睛对于色尘啊那么的放不下，那么的难以突破，就是因为我们啊就是中间有这个贪欲啊，这个欲贪让我们啊紧紧的系缚，所以啊我们不管去到哪里，眼睛一张开就很容易就受外在的色尘影响。那这个就是啊我们没有发现其实这内外中间啊实际上是有这个欲贪系缚着我们啊。那我们继续看发现最后一行哈，第十页最后一行，答曰，摩诃毗湿罗说，那最主要就是啊他知道了哈，舍利佛说了这个譬喻过后呢，他就知道哈，他就回答舍利佛说，哎，那是不是白牛系黑牛，也不是黑牛系白牛，而是中间的恶。好，请看下一页，第十一页。那这中间的恶呢，就是系缚，系缚的意思。那系缚其实在阿毗达摩啊，这两个字他也把它解释。我们看一下注脚38，大毗婆沙论，这个结的意思啊就是烦恼的意思啊。这个结，那在阿毗达摩里面他分析有三个意象。第一个呢是系缚，是结意啊。第二呢是合苦，就是说我们的烦恼一定跟苦结合在一起啊，就我们只要有烦恼或者升起任何的烦恼，它都跟苦紧密的结合。再来呢就杂毒啊，第三个意象呢就杂毒，就是我们假如有烦恼的话，我们内心都有非常多的杂毒。那这部经主要只是阐明结的第一义啊，就系缚。那我们来看一下大毗婆沙论它怎么解啊。结就是系的意思，就是绑住啊，系缚啊。那当然它的经文呢跟我们杂阿含经差不多啊，我们直接看划线底下啊，答曰底下第三行后面，如黑白牛同一影啊，这个影就是绳子的意思啊。 黑白牛同意饮戏，就是黑牛白牛，它中间有一条绳子给它绑住啊，所以呢，那不是黑戏白，白戏黑啊，主要是中间的饮，那所以说结有戏意啊，就是烦恼啊啊，其中一个意象呢就是戏服。那我们回到经文来看啊。本文第二行，那舍利弗就回答摩诃迦悉罗说：“是的啊，非眼系色，非色系眼啊，而是因为中间的欲贪是其系也啊。”所以大家把那个系呢圈起来啊。那接下来这一段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他说：“摩诃迦悉罗，若眼系色，若色系眼。”乃至若意系法，若法系意，世尊不教人建立梵痕，得尽苦边。就假如说，实际上有一个我们的眼啊，会系服于外在的色啊，或者外在的色系服我们的眼，这个是决定的话，那世尊呢不会叫我们修梵行，而且能够获得解脱的可能啊。为什么会这样讲呢？主要是底下啊，那舍利弗有解释说，因为不是眼睛系服外在的色，也不是外在的色系服我们的眼睛，所以呢，世尊教我们要修行啊。那所以底下呢，他就进一步说啊，世尊说啊，眼见色若好若恶，不起欲贪。啊，那接下来下一行啊，其余众生眼若见色，就是世尊眼睛啊，世尊的眼睛看到色若好若坏，他不取欲贪。那其他的众生也一样，假如做到跟世尊能够做得到一模一样，那所以说世尊呢，他就会提到修行的一个要义，就是当断欲贪。则心得解脱啊，那眼对色一样啊，乃至意对法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舍利弗解释说，佛陀教导我们修行最主要是要断中间的这个欲贪啊，就我们的眼睛啊，生下来这个眼睛的功能就是会看，会见色，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不要看待，我不要升起贪心，所以我把眼睛呢。弄下掉，我不看到外在的境，所以我就不会起贪。实际上，我们眼根不起贪，但是我们听到声音，你也会起贪，对不对？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哈，我有时在车上哈听那个收音机啊，收音机，我听到那些广播主播啊，哈，广播人员哈，他们在讲话的时候呢，他们都是用声音来吸引你的。所以呢，根本那个录音室根本都没有第二者，对不对？但是他讲哦，讲到好像所有的观众呢都在他眼前一样，有没有觉得？所以这种就是有些人他是靠声音让我们升起贪欲，所以呢，你纵使眼睛看不到，但是声音也是会让我们起贪欲。那其他的也一样哈，所以真正会让我们那产生烦恼的，最主要就是这个欲贪啊。所以大比婆沙论有跟我们解释说啊，真正让我们产生烦恼有三种因缘啊，这个我也是经常在提啊，院长也是经常在提啊，大比婆沙论卷44啊经常在提，有三种因缘烦恼会升起。第一个呢就是因力啊，因为的因啊，因力，力量的力，因力。第二呢是境界力，境界力。第三呢是加行力啊。什么叫因力呢？因力就是随缘力，就是我们有烦恼的种子，有那个潜因啊，潜在的因啊。比如说我现在啊，我年纪大了，我不太会起欲贪，但是你觉得说年纪大了就比较不会起欲贪吗？还是会的啦，只是可能没有年轻那么炽盛，对不对？或者是说，哎，现在这个六根可能比较慢慢衰老了，比较没那么炽盛，但是那种心念还是很强，它可能要 就是这个生命结束了，那继续轮回的时候啊，这个随眠力又会再产生啊。所以这个随眠力，假如我们没有给它根治啊，它还是在潜伏着啊。所以这个叫因力。那境界力呢，就是外在的啊，外在的境界力。那加行力呢，就是这个因力和境界力中间的二啊，就加行力。那这个加行力呢，按照这个舍利弗来看的话，假如我们对于这些境啊，或者是我们的眼根，实际上它没有办法，它是不会系缚的。最主要就是这个加行力。我们这个加行力呢，在阿毗达摩的解释就是如理作意，或者是非理作意。就是有正思维或者不正思维。那假如说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是凡夫在修行，我们看到一个好的境界啊，那起了这个不好的随眠啊，比如说起了贪心，那外在的境界呢是美好，所以呢可爱，所以我会起这一种贪心。但是起了贪心，第一念呢，实际上它还没有造作烦恼。有也是非常的很轻啊，但是假如我们给他非理作意啊，或者不如理作意的话，这加行力啊，那我们不断的在思维，诶，他的可爱，他的可妙，那非得到不可，用种种的手段非得到不可，那这过程呢，就会造成非常强大的业力了，这个就是加行力啊，所以我们会产生烦恼呢，以现身这个修持的过程来说啊，以凡夫来说哈，这个加行力是相当重要啊。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三十九啊，注脚三十九。那这一部经啊，实际上我引的出处呢是杂含嘛，对不对啊？那实际上导师的著作也有提到啊。我们来看一下应顺导师的著作。那注脚三十九第三行。啊，第三行，六根或者叫六处啊，与环境之间的系缚啊，就是爱。欲贪，经典里面写的欲贪，导师呢把它解释为爱啊，为什么呢？因为欲贪是爱的内容之一啊，爱为系缚的根本啊。那不管是现身或者未来，啊，让我们苦迫不已。再下一行，身心本非系缚，本不因生死而成为苦迫，问题就在于爱。这句话说明了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五蕴身心啊，本来没有所谓的烦恼、痛苦可言的，因为它就是一个缘起和合的五蕴身心嘛，那五蕴身心的东西呀、啊，因缘和合了，它就会生住一灭，这个是自然的法则，没有所谓系缚烦恼可言。但是我们会对它产生苦恼，会产生苦迫，那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身心产生爱。有了爱呢，那当它变坏的时候，变好的时候，我们都有可能产生爱啊。所以，我们看下一行，导师说，这一种爱啊，非常的深广，但主要就是对于自体爱，就是自己身体呀，自己身心的懒爱。不管我们年纪小或者是年纪大，都一样啊，这个都是如此的啦啊。那爱又不仅是粘着啊、粘附，而且是热烈、强迫啊、迫切，还有紧张，所以经典称为可爱、欲爱啊。所以懒爱自体是生存抑郁的根源啊。所以我们都称为有情啊、有情爱或有情事啊，这样的情爱。就是紧紧的把握、追求啊，就是想得到、拥有，这个就是取啊。有了爱，就有取啊，所以有取是，就像十二缘起里面的爱取有啊。有了爱取，就会这个有啊，就是未来生死的这个潜在嘛啊。有了爱取呢，就好像存钱一样咯，那就 就存进去这个有啦。那三界的有因缘成熟，那还是会有这个五蕴身出现，那继续去轮回了。那在这里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爱呢，我们如果看《佛法概论》这里的解释呢，就是热烈的、迫切的、紧张的，对不对？啊，都是比较负面的这种嘛，哈。那假如我们要修阿含的解脱道呢，通常对于这个爱取啊，都是用这样子的形容啊，就好像火一样，我们最好就不要去碰触它啊。但是最近因为我有在看导师的著作啦，有提到般若经啊，导师对于般若经呢提到菩萨的时候呢，一样用这几个字哦，但是呢他却用在好的方面，就是呢菩萨也是会有，因为菩萨也是凡夫嘛，也是有情众生，所以他也是很多爱乐心喜也是有的，对于生命的追求还是有，只是菩萨呢他把这一种本来说我们凡夫大部分人的爱呢就是一个对象或者是呢自己喜欢的对象而已，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的爱啊只是放在这个小小的范围，但是菩萨的爱呢，他爱众生呢，他是放在所有的一切众生，所以菩萨的这一些友情的特质啊，他把它转换成对于所有的众生或者对于无上菩提的爱着，那所以呢他虽然是欲，但是他是善法欲，他不是杂染的欲，他是善法欲啊。那我们其实在友情界来说，这一些爱取啊，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可以把它全部剔除啊，但是怎么转换呢？这个就是让我们修学佛道修学菩萨道的人啊，自己要有办法给它转换过来啊。那转换过来的时候呢，虽然也是热烈的、迫切的、紧张的，但是它却对法啊，对无上菩提啊，那对人呢，也真正有利乐的心，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这种菩萨啊，转烦恼为菩提，就是这样啊。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七。舍利佛为长者说解释啊，佛跟他说身苦，身有患而心无患，就是身苦心不苦啦啊，就是一般我们大家有听过的身苦心不苦。那这一部经是我引的是增益阿含经，但是假如大家看一下那个第十三页啊，第十三页注脚四十七啊，佛法概论呢导师在谈到身苦心不苦的时候呢，导师是用杂阿含经107经，那这个也是舍利佛说啊，但是他的对象呢，这个长者呢是那俱罗长者啊，我没有去查证是不是跟增益阿含这个长者同样的人哈，因为有时候用音译，有时候用意译啊，所以没有去查证。但是我们待会看到第十三页的注脚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详细看导师的解释啊。我们先来看经文啊，第十一页经文。那世尊对这个那优罗公长者说了一席法啊，一席的佛法。那这个是佛在拔旗国啊一个鬼灵入园中开示啊，那这个长者到世尊的面前里面去礼拜啊，希望佛陀跟他开示。那他就跟佛陀说啊，我现在年纪大了，那有很多病啊，很多苦恼，希望世尊啊世切的给我开示，让众生获得安稳啊。好，我们来看十二页。那世尊就跟他开示了，确实如你所言的，我们的身体是很多啊，很多痛苦的啦，没有什么好依靠的。那我们的身体只是一层很薄的皮呀，覆盖在上面啊，看起来是非常的可爱，实际上它是薄薄的皮。 这个皮如果拔掉的话，一点可爱都没有，对不对？请问大家有看过那个？大家应该没有全部在座的没有每一位同学都是全素吧？是不是？有全素的请举手。哎呀，还蛮多的呢。好，请放下。所以还没有吃全素的同学哈，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你的菜盘里面哈，就知道了。很多这个众生的肉啊，你看到、哦，比如说一只小狗，一只小猪，它还活生生的时候，其实样子是蛮可爱的嘞，对不对？但是它的肉啊，却有一层皮薄住嘛，那它还没有死。但是当它死了之后，你看。把它剁了，啊，把它煮熟了，放在餐盘上。你看到，你就再也联想不到它还可爱的样子，对不对？你就联想不到。我们人也一样的哦。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哎，有一个样子啊，啊，你是某某人啊，很可爱呀，啊，很庄严啊。但是只要一死了，我们的身体败坏了，啊，你看或者是车祸啊。飞机空难炸死啦、啊，其实都找都找不到，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身体呀、啊、是非常脆弱啦，嗯，只是我们众生就是迷惑在这里啊，没办法啊。为了这个表象啊，可以花多少钱在照顾呢？哦，嗯，好，我们来看，那佛陀说，长者当知啊。岂有一贫此生者啊？真可须臾之乐。就是佛陀跟这个长者说啊，我们依靠这个身体啊，主要是生活啦等等。但是，假如希望能够在这个凭着这个身体能获得这种短暂的乐啊，那是愚痴，不是有智慧的人啊。所以呢，啊，长者虽心有病。令心无病啊，但是这个第一个心啊，注脚43有教刊哈，这个应该是身呐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接下去看的时候啊，就会有同样的经文，但是它却是身体的身啊，不是心。那佛陀跟长者说，虽然身体有病，但是要令心没有病。令心无病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令心没有烦恼。没有痛苦，因为我们通常，我们都知道身心是一体啊，或者是有时候是可以分开，但是为什么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的心却提不起力量啊？大家有没有觉得啊？啊，其实不管不要说大家，包括我们师父哈，我都觉得有时候要做得到，还真的蛮难的呢，真的啊。比如说我现在身体很健康，诶。当然的，那种种要做什么都可以。但是，假如身体不舒服啦，或者累啦，真的都提不起劲来啊！你要叫我去弘法，我也觉得哎呀，还是不要好了啊。那所以你看，我们的身体其实它影响我们的内心很大的了，很大的啊。所以佛陀或者是这些圣弟子啊。他训练到自己的内心可以心力呢强过身体的话呢，那这个身体虽然是生老病死啊，都会败坏，都会老旧，但是这个心力假如不退转的话啊，而且是越来越坚强、越坚定的话，那这个心就有办法主导我们的生命那假如我们的身体，可以影响我们内心的话，那这个还就是心力的那个提升啊，还没有进步到哪里啊。那佛陀开示到这里呢，他就结束了啊，长者也就离开啊。刮胡二，那这个长者很好玩哦，他请完佛陀开示过后呢，他又跑到舍利弗那里去啊。那因为舍利弗离开他不是很远。那舍利弗就问他：“哎，看起来你容光焕发，诸根极净，那一定是有原因的 你是不是刚从佛陀那里听法回来？长者说：“对呀，我刚刚这个相者啊，就是刚刚啊，刚才我从世尊那里听完了甘露之法啊，如沐春风啊，就是灌溉胸襟啊，胸怀啊，就是让自己的内心非常法喜。”那舍利弗就问：“什么是甘露之法？”那长者就说：“哎，佛陀跟他。”就讲过重诵刚刚那一遍啊，他跟佛陀的对话。那舍利弗就继续问呢、你长者，请问你有再更加的追问如来，什么叫做身有患，心无患吗？啊，或者是身有病，心无病吗？你有追问佛陀这句话的含义吗？长者说，我没有请世尊再辩明啊，身有患，心有患，或者是身有患而心无患啊。那所以这个长者就希望舍利弗给他说明，所以你看有时候，舍利弗啊，他是在僧团里面呢，他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不管是居士或者是其他的比丘，那听完佛陀的法过后呢，那有一些不明白的，那这些大弟子啊，就是帮忙佛陀再详细的解释一遍啊，希望让他得到法的利益啊。所以这里头有两个内容的开示啊。那长者说的话，第一个呢就是身有患，心有患啊，就是身苦，心也苦，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身体有苦哈，身有患而心无患啊，就是身苦心不苦，这是第二个。那底下舍利弗就是针对这两个啊而做开示啊。那第一种就是凡夫的了啊，就是身苦心也苦，这个就是凡夫。那第二种呢是圣者啊，我们先来看凡夫啊。舍利弗告诉这个长者说啊，凡夫之人不见圣人。不喜欢看到圣人，大家说对不对呀？我以前哈、哦，以前我们在刚学佛的时候呢，也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啊。出家过后也是有，就是假如我们自己不是学得很好，不是修得很好啊，有时我们遇到大长老啊，很有修行的人哈、我们。没有话题可以说的哦，你不会觉得啊？因为我们会自己觉得自己很羞愧啊，那没有用功的修行，所以看到师父啊，看到长老，有时候就躲开呀、或者是不晓得要怎么跟他对话啊，那这个就是自己不用功了啊。所以凡夫之人他会避开圣人不见为什么呢？因为自己太过。不精进了啊，懈怠，那也不受圣教。当然了，你不见到圣人，当然就不能够领受圣教，不顺其训啊，那当然也就没有受到他的训诲了，训教。那亦不见善知识，不与善知识从事啊，就是没有跟侍奉追随善知识而学习啊。彼即色为我，色是我所，我是色所啊。那这众生凡夫啊，就是会执着啊，执着这个色受想行识嘛那这个色啊，物质是我啊，或者是我所啊，就是属于我的啊，是我所就是属于我的，我是色所啊，我这个灵魂呢，就是在这个色法里头。啊，色中有我，我中有色，这几句呢，其实它都离不开即蕴我跟离蕴我那我们先把这个色法讲完先再看注脚。彼色我色合回一处，合会一处就是不管是内在外在的那当它集合在一起的时候啊，就是。 身跟心集合在一起的时候，啊，或者是这色法哈，聚集起来的时候，它就会有尘诸坏空，有生老病死啊，牵移不停，于中复起愁忧苦恼啊。对于色法如此，受想行识也是如此啊。那所以我们的心，假如把它住在这个色法物质上啊。当这个身体啊受到损伤，比如说，哎，别人不小心啊拿东西刺到我，很痛了。这个色法，假如我当成就是属于我的，别人不能侵犯我啊，那所以痛呢就会痛在内心，那也会保护这个色身。所以呀，当这个色身在败坏、在无常变换的时候呢，那因为自己的懒惰嘛，所以就会产生忧愁苦恼。啊，这个是凡夫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注脚四十六啊，注脚四十六。无我，或分为无我、无我所两句啊。杂含经经常把它分成三句啊。如色法来说，色是我，意我，意我就是跟我不同的。色是我的意思呢，就是。物质跟精神是合一啊，意我的话呢，就是色跟精神分开，相在呢也是分开啊，所以反面的否定词就是色不是我，不意我，不相在，这其实呢都是一样的啦哈，只有两句，两个重点，第一个呢，出句呢就是即蕴我啊，就是色就是等于我。第二句呢是离蕴我啊，就是色啊跟我啊是分开的。第三句相在啊，相在就是个别存在嘛，也是离蕴我啊，都是啊都离不开呢什么呢？你看导师底下的解释哈，都是离不开啊。这个蕴跟我啊。倒数第二行，看注脚四十六哈，如说色蕴，若执着我的这个我啊，大家圈起来哈，这个我是比较大的，那所以色呢就住在我中。那比如说，我们这个我执，假如是觉得比较大，比这个物质还大的话，那身体不管哪一个部分呢，啊，我们都会觉得说，哎，有我住在里头。所以我的手指、我的头发，哈，每一个部分的色法都有我存在。所以这个灵魂呢，它是存在于所有的色法当中。那我就扩得很大了，哈，色在我中，哈，所以这个我啊，比这个色法还大，哈。我的身体啊，等等。那倒过来，第二种情况是执着这个我啊，量比较小。那就是我在色中，啊，这个肉体比较大，那这个我啊，这个灵魂啊，藏在这个肉体当中，啊，不管你说它是心，不管你是说它是意念都好，啊，那它是身体的一个部分而已，那这个就是我在色中，啊，那不管如何啦，哈，那就是在谈到我们的物质跟精神。到底是不是一体啊？到底是不是有一个灵魂的重点呢？啊，好，那这个是凡夫，身苦心也苦啊。那圣者呢，是身苦心不苦啊。我们来看下一页。舍利弗说，圣弟子成事圣贤，修行净法。这个净法应该就是类似戒法啊，戒法。就是能够禁止我们作恶啊，与善知识同事啊，勤行善事啊。那因为学习圣法的人呐、啊，他就不会观我有色也不会见到呢色中有我等等，所以呢，不会懒惰这个色法是我所有的，它只是因缘和合而存在，让我使用罢了。那假如圣者有这样子的智慧啊。那所以，当这个色法在无常变化， 他就不会随着忧悲苦恼受想行识，也是如此啊。那舍利弗说，长者，这个就是身有患而心无患，就身有苦心不苦。所以我们在学佛里头啊，那导师在注脚47哈，也是有提到了，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是有身心，那身体会败坏，这个是难免啊。那所以我们的心力要提起啊，不要心跟着身体在痛苦。不过大家可能有没有人倒过来想哈、啊？假如内心苦，但是身不苦呢？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啊？心苦，身不苦。有吗？怎么说？忧愁，往坏的方面想，所以是心会苦啊。那身没有苦，我想也蛮多的啦哈，也蛮多这种例子啦哈。像有一些人呢、啊，他有比如说有情绪起伏很大的人啊，嗔心很大的人。有时候一念嗔心起的时候啊，心非常的懊恼，非常的痛苦、哦、破口大骂、哦、恶言口出、哦、祸从口出嘛、哦、也许心里面很快就感受到有苦。但是身可能我们的身啊，因为还没有去给人家做出不如法的这种身口行为，所以身还没有苦，或许少部分可以这样说、哦。不过对圣者来说，当然不是在这种表面的行为啦，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身体总是会生理，总是会遭受到生老病死，成住坏空，所以、啊、内心要有佛法的正见，才不会随他而转、啊、我们来看一下注脚47、啊、人类的苦迫无限，归纳出来不外两种，那从生理来的，从身体就是身苦，如饥饿啊、病痛啊、头痛啊，这种都是啊。那从心理来的啊，心理方面的就是辛苦，如对外物得失的忧恼、生离死别的感伤啊。那这些痛苦啊，都是属于辛苦啊。所以这两者虽然有相互的影响哈、啊，那但是呢，身苦我们看第四行哈、啊，身苦却是一般共感的，就是饥饿啦、肚子痛啦、头痛啦、哈、啊、老啦、劳苦啦哈、啊，这些身苦啊，是一般不管是谁，只要有身体都能够感受到的，都相同的啦。辛苦呢，却是因人而异的。诶，这句话讲得蛮好的。有一些人认为，诶，东西不见了、哦、他的得失心啊没有那么强，诶，不见了他就会那种想说，哎，那不见了可能别人需要拿去了，他就没事了、哦、有些人就会这样想，对不对？那当然了，那个当然是不是很贵重的东西啦、哦、那如果说有一些人他辛苦很容易生气的话，那纵使别人自己的东西有一些不见了，那内心也会有非常多的苦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修行要做得到像这一部经所讲的啊，身苦心不苦，身苦患心不苦患，还真的蛮难的啊。所以导师说这一句话呢，开示了佛法修行的要义，很重要的一个要义。所以我们如何让内心不要落在苦里面，我觉得这个就是智慧，就智慧啊。我经常啊有时候遇到不同的人啊，啊像这个时代哈、啊、有一些人啊，比如说我们在提倡爱护动物啊，保护小动物，爱护生命啊，生命什么权啊，动物生命权，是不是现在不是有这种学会吗啊，爱护动物，流浪狗啊等等。当然这一种也是非常需要关怀的众生啊，但是我觉得导师在佛法概论有一句话啊，我 我觉得蛮，就是说，蛮值得我们去深思啊。有一些人呢，他对众生可以非常的慈悲同情，但是他对人哦，不见得如此的。他对人呐，如果你让他嗔恨的时候啊，他搞不好啊，他可以做种种的手段，就是让你非常的痛苦。但是呢，他可以呢，在表面上呢，非常的爱护这些动物。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学佛的时候，所以导师为什么说佛在人间修行呢？以人类为本，当然我们不是弃舍其他的众生不关心但是我们至少我们要做得到呢，对身边的人，不管是对男的女的，那一个心态啊，要非常的平等，否则的话呢，我们呐、徒有口号说自己慈悲呀、对流浪狗啊，对畜生很慈悲，但是对人呐、很残忍呐、就是非常的不客气、我觉得这个都是有点本末倒置、不晓得是这种慈悲它为什么只是单单对这一种小动物那么慈悲是不是真的慈悲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们还是自己内心啊，要有这样子的标准所以你看呢、我们要得到身苦心不苦，它不是一个概念而已，它是要透过修行的。所以你看导师接下去说注脚47呀、中间导师说要做到这一种身苦心不苦的能力啊，要修定跟慧才做得到，修定和慧呀、修止观。达到心地明净，智慧通达，那终死老死到来，他都不会觉得苦。会解脱阿罗汉呢、就是这样，身体的痛苦跟常人一样，因为他的定力很深，身苦自然就可以减轻，而毫无痛苦。心苦是来自于自体爱所引起的我所见的情绪。圣者得了无我慧，离了爱染，当然内心就不会有苦了。我曾经有看过一个法师啊，我听一个法师跟我说，他曾经有遇过一个同参道友啊，他修这个禅定啊，修止观修得非常好，但是呢，他得了癌症，得了癌症，那很快的呢，因为他得的是骨癌。所以很快呢就扩散到全身，那我不知道啦，听说是非常痛苦的啦，骨癌啊，非常非常痛苦，就是骨头啊会痛，骨髓会痛。那我听这个照顾这个有禅修经验的这个法师啊，他得了癌症啊，但是他没有得癌症之前，他有禅修经验。那我听这个照顾他的法师形容他说啊。这个有禅修经验的法师，虽然当然，我想可能还没有到阿罗汉那么高的境界了，但是至少，因为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修止观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清楚，我们的身体呀、五蕴、四大，都是因缘所成那因为我们不断的熏习这种正见，所以当他面临这一种。考验的时候呢，听说他的忍耐力啊，是让旁边的人啊，在看护他的人啊，都流下眼泪为什么呢？因为他痛啊，他没有跟旁边的人讲过他身体痛，他就是忍耐啊。你看他的样子，当然知道他痛啦，但是他就是没有讲出来，不会讲出来。所以修行其实。我们会不会看到自己的效果？看自己对生死的观念就可以知道了，对生死的把握就可以知道自己，学到有几分现在大家坐在这里，乖乖的听，那师父也是这样子讲，我彼此都不知道自己的功力，对不对？不知道的嘛，也许我给大家考试还考到100分，对不对？这个都不觉得有怎么样啊。但是，当我们要面对这个生命的危机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得了这种重病呢，内心的苦啊， 不会像一般没有学佛的人那样的话，那我敢说你学佛可以及格啦。那当然，如果你能够超越的话，那当然是满分哦。所以这个就看我们啦。好，我们再来看，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好，我们休息10分钟。